尊贵的生命是神赐予我们的礼物，怎么活是我们回报神爱的表达。活出圣洁，活出意义，活出神对我们的期望。2011真道分解奋心会线上生命记立位记研读，主讲周广亮牧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来思想立位记第四章还有第五章1-13节，那就是五记当中的赎罪记。立位记一开始介绍五种献祭，那么其中呢第四种呢是赎罪记。我们的题目是罪恶人间的盼望。立位记，立位这两个字呢是从以色列的12个支派当中的立位人那里来的。立位呢本来就是雅各的儿子，其中一个儿子，他12个儿子呢是以色列人的12个支派。在创世纪啊29章34节那里啊，立位记的立位呢出生的时候，他的母亲呢讲了一段话，那就是他说他给他丈夫啊给雅各呢生了3个儿子，然后呢给这个孩子取名的时候呢他就取了一个立位。你知道古代的人呢，我们中国或者中东啊以色列啊，他们都一样，就是取名字的时候呢是有意思的。立位这两个字呢跟另外一个字就是亲近，这个字呢是发音很接近的，因此在和合本修订版呢就翻译作起名叫立位，意思呢就是亲近。当然立位这个字呢还可以翻译作联合，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和合本呢就是翻译作联合的意思。可是你看新译本的话呢很有意思，新译本呢就翻译作依恋，就是依恋呢、就是恋爱的恋呢、依恋就是喜欢联合亲近这样的意思。从这里呢是一个提醒，当然它不是一定这样解释，那就是立位记讲到我们怎么样亲近圣洁的神。那么在五种祭里面呢，五种献祭里面呢，其中的赎罪祭和赎愆祭是教导我们怎么样亲近神的关键途径。为什么呢？因为罪把人与神分割了，也是罪把人与人隔绝了。我们看到家庭婚姻的破裂都是因为人的罪，罪恶呢也将人与自己给分割了，很多精神上的疾病跟自我形象上的一些问题呢，它的根源都在人的罪里面。也因此今天这30分钟我们好好的来认识赎罪祭和赎愆祭的话呢，可以有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对我们的身心灵都会有帮助，其实也就是能够活得快乐一些。认识赎罪祭对我们今天社会的乱七八糟的事情也会找到盼望的途径。赎罪祭呢在立位记前面我说了第四章有讲，其实包括了赎愆祭呢，一般说的罪祭，赎罪祭跟赎愆祭合起来讲这个罪祭呢，立位记第四章一直到第七章的第十节。另外呢在这个祭司的就职礼仪里面呢也有赎罪祭，也要献上赎罪祭。我们可以参考出埃及记29章10节到14节，还有立位记8章14节到17节。 除了出埃及记、利未记有赎罪记之外呢，民数记十五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一节也讨论赎罪记。那听众朋友，我们每一次呢讲到圣经里面提到罪的可怕、罪的可憎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目的是要使人们明白赦罪的福分和恩典。也因此呢，我们责备罪的时候，查经也好，讲道也好呢，责备人的过失、过犯、罪恶、腐败的时候呢，一定要使人看到爱的高贵、十字架的恩典。这是圣经讲罪的真正目的。罗马书五章八节是我很喜欢的经文，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接着说什么呢？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今天我们看利未记第四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五章十三节赎罪记。那赎罪记呢有两方面，与前面我们看到的三章三个记不同。那就是作者在讲到一开始的燔祭，又讲到素祭和平安祭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假设，你会从经文的表达里面呢看到他假设以色列人都明白这些祭是什么，燔祭、素祭、平安祭。但是呢讲到赎罪祭的时候，还有赎愆祭的时候呢，他会讲得更详细，他会去解释这个罪祭的意义和目的。第二方面，作者呀，利未记的作者也给我们看到这个罪祭跟前面的三个祭不同的是呢，前面的三个都是甘心献上的，但是赎罪祭跟赎愆祭呢是要必须献的，换句话讲是有强制性的含义。比方说在第四章里面多次出现的经文，你会发现四章三节这里说，他就当为自己所犯的罪把什么什么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在第四章的十四节、二十三节、二十八节也提到，他一知道犯了罪就要献上什么什么什么。所以呢，赎罪祭和赎愆祭是必须要献的，而前面的三个祭呢是甘心的，它的强制性，前面的三种献祭呢没有那么强烈，这是不同的地方。现在我们来看经文，经文因为很长呢，我只读其中几节，四章一节开始，我们看一看。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这是四章一到三节。我们思想赎罪祭啊，因为它的内容丰富，这一堂跟下一堂呢两次的时间我们来思想。那你留意到刚才的经文呢，在第二节的那里呢，他说误犯了一件事情。误犯这个错误的误呢很有意思，留意一下的话呢，误犯呢在不同的圣经里面呢，它有稍微不同的这个用词。吕振中一本呢，它有一个括弧说，或者可以翻译作不知不觉的犯了罪。新一本圣经呢，它就使用了无意犯了罪。这也是英文圣经 NIV 还有大部分英文圣经所使用的，就是无意之间犯了罪。所以我们呢和合本呢就用这个误犯，不是故意犯的。而另外呢也有圣经翻译作，若有人不慎误犯了上主的命令，这是思高一本，不慎就是不小心误犯了上主的命令。和合本的修订版呢，它使用若有人无意中犯罪， 所以如果是无意当中不小心不知不觉的犯了罪的话呢，赎罪祭以下的经文就是四章二节以下呢，就是他要献的祭物了。那么如果故意犯罪怎么样呢？听众朋友，如果你问这个问题的话呢，就问得特别好了。如果有人故意犯罪，他要不要献赎罪祭呢？或者说他肆无忌惮的犯，恣意妄为的，毫无顾忌的犯罪，一意的犯罪下去呢？这样的人是不是也要献赎罪祭呢？你这个问题问的呢有意思。你仔细想一想，一个顽梗没有顾忌的一直犯罪的人，他肯不肯献赎罪祭呢？他肯不肯认自己有罪呢？对啊，这个问题这样想的时候呢，你就有意思了。所以呢，故意犯罪的就不在赎罪祭的范围之内。为什么呢？在利未记的时代，在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在律法的这个启示里面呢，故意犯罪的也有交代，那就是故意犯罪的他是要从民中剪除的，从民中剪除的。我们看几节经文，在民数记十五章那里说，但那善感行事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他亵渎了耶和华，必从民中剪除。这是民数记十五章三十节。那十五章三十节呢，在民数记那里呢，他上文讲的就是赎罪祭。我前面一开始我讲了，我说赎罪祭不但在利未记里面有交代，出埃及记二十九章，另外民数记十五章二十二到三十一节也讨论赎罪祭，那就是这里。民数记十五章二十八节说，那误行的人犯罪的时候，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就必蒙赦免。发现了没有？这里说误行的人，就是错误的不小心的，有这样犯罪的时候有赎罪祭。如果不是这样，善感行事，无论是本地的以色列人，或者是寄居的，就是外来的侨民，其他人必从民中剪除。为什么要从民中剪除呢？下一节又说了，民数记十五章三十一节，因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人总要剪除，他的罪孽要归到他身上。这节经文很重要，你要记下来，因为它牵涉到我们来看赎罪祭的时候呢，赎罪祭不属于这些人的，这些人藐视神的话语，去一意的犯罪，去顽梗的犯罪，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这样的人剪除，从民中剪除，怎么样剪除，这不是我们能够回答的。但是在历史里面我们看到呢，神有神的方法使他生命停止，或者用别的可怕的方式让他从以色列民当中剪除。弟兄姊妹，我们看解经书的时候也讲到这里呢，实在是讲到从神的恩典的眼光里面看，赎罪祭是给那些身不由己的行动，不小心受血肉牵引，这样的误犯罪是情有可原的，准予赎罪。如果是强硬抗拒神的律法，也就是抗拒神的权威，好像用今天的话讲，存着示威的心向神挑战，这样的人在利未记里面呢是不会得到饶恕，也就没有被赦免的情况。现在我们就要问了，罪的意思是什么？在这里呢，旧约罪的字的意思是达不到目标，不中地，没有击中目标，是罪的意思。犯罪的人在于罪中的行为 的确是没有达到他生活他存在的真正目的。那这个目的是什么？人活着的目的是要活出一个顺服神命令的生活，并且在这个生活当中彰显神的圣洁。利未记的核心主题就是以色列民是属神的，而神是圣洁的，所以呢，神的子民要圣洁。利未记11:44、19:2，这也是在我们这一次查考利未记的时候第一讲我们交代的。所以这样看来呢，赎罪祭是为无意当中犯罪的人来预备的，而故意犯罪讲到那些不肯悔改的人呢，是没有赎罪祭的，因为他们已经被神拣出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同样讲祭司礼仪的新约希伯来书其中的那个警告警惕就容易理解了。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有几段警告的话语，那你将我刚才所讲的赎罪祭是给误犯规条的人的情况来对比希伯来书所讲的，你听一听希伯来书2:1，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希伯来书3:12，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希伯来书6:4-6又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2:3-6，这都希伯来书对当时新约时代的这个信徒的警告。再来到希伯来书10:1，有一节说，10:26，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听到没有？所以希伯来书10:26的警告跟前面希伯来书2:3-6所讲的呢都是意思一致的。来到这里呢，我们得知真道的人，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包括我周广亮也包括你，如果故意犯罪呢，赎罪的祭就没有了。那为什么赎罪的祭没有了？因为赎罪祭利未记4:2我们看到了是为误犯的，也就是不小心犯的，或者我前面给你交代了那个不知不觉的无意当中犯罪的人，他发现他有罪醒悟过来的时候是给他预备的。也因此啊，下面这段话请你留心的听，不明白希伯来书10:26的人以为救恩可以失去，重生得救以后呢，恐怕上不了天堂的弟兄姊妹呢，其实你要从整个的赎罪祭旧约利未记4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希伯来书10:26，因为赎罪祭是为不慎犯罪无意中犯罪的人所预备的，不是讲重生得救的人能不能够失去救恩，重生得救的人上不上天堂。这是希伯来书10:26，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的这一个疑问的一个答案。我在讲你以民数记15:13-31那些故意犯罪的人在古代是从民中拣除这个角度去看，就容易明白了。当我们读赎罪祭的经文，也就是利未记4:1-5:13的时候呢，你不但认识赎罪祭的目的呢，还发现在罪里面 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换句话讲，罪里没有特权阶级，罪人在罪里面没有特权阶级。怎么说呢？你留意这个分段重要了。利未记四章三节到十二节呢，是讲到大祭司犯罪的时候要怎么处置。讲完大祭司以后呢，四章十三节到二十一节呢，讲到会众犯罪要怎么样处置。四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呢，又讲另外一类的，那就是官长、长官，用今天的话讲，干部、领导人犯罪的话，要怎么样处置。最后是利未记四章二十七节到三十五节，一般的会众如果犯罪的时候怎么样处置。这四个段落四种的对象呢，都有赎罪祭。所以我们发现罪里面没有特权阶级，都要去献上赎罪的祭物。好了，我们现在仔细看其中的两大段。首先是大祭司犯罪，四章的三节到十二节。在这一章里面呢，你仔细看一看呢，发现三次提到受膏的祭司。四章三节有这几个字，五节有这几个字，四章十六节也有受膏的祭司。那受膏的祭司呢，是指大祭司。大祭司也称为祭司长，是亚伦的直系后人，是全国以色列全国唯一的大祭司。他的地位呢，有很大的属灵责任。旧约解经家 R.K. 哈里逊教授他提醒我们，他说呢，按照宗教的仪式，高莫就是受膏的祭司，高莫呢是一个象征着将人或者物品献给神的行动，最常被用来形容神全能统治之下的这个用词呢，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耶和华的受膏者，你在撒母耳记上十二章啊，耶利米哀歌四章都看到。而现在利未记这一段和出埃及记二十九章、利未记八章讲到的呢，这三段经文都是记载大祭司为自己的罪来赎罪，大祭司的赎罪祭。也因此呢，提醒我们，最高的圣职人员也没有罪恶免疫的特权，我们也犯罪，受膏的祭司也犯罪。因此赎罪祭首先讲的是四章三到十二节，大祭司犯罪的时候要献上赎罪祭。看利未记要常常回到新约的希伯来书来对照补充。希伯来书五章二节跟三节说什么？那里说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这里的他讲的就是祭司。所以五章三节继续说，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那么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应用跟提醒，如果是你长久教导圣经、带领查经、在教会牧养、做接待家庭、是教会的头羊跟传道人，你不知道自己讲的道、自己讲的话也会犯错、也会犯罪，甚至这里四章二节所说的误犯了一件事情，如果你不知道自己也会这样，尤其是别人提醒你的时候，甚至是年轻的信徒指正你的时候说周广亮牧师你讲错了，或者什么什么长老啊，你上次讲的错了，而你不肯认错的话，那么你就仍然不明白基督教真理的宝贵，你就不明白连大祭司、连受膏的祭司也需要献上赎罪祭的基本道理。弟兄姊妹，大祭司与刚才我所讲的第四章以下的人们，他们在地位上不同，但是呢，在罪恶的情况上却都是一样的。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跟你讲了， 赎罪祭，我们分两次的时间来思想，因为这牵涉到救恩的核心的真理。我鼓励你继续把利未记第四章跟第五章一到十三节读一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第六讲的时候继续来思想五祭当中的赎罪祭，罪恶人间的盼望。